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铁链女案背后更惊人黑幕，报复不灵，立陶宛出口额创十年新高。谷爱凌被美国前联合国大使严厉批评。俄乌战事虚虚实实，台湾专家称有心人操作炒股。香港确诊单日暴增，医疗系统崩溃。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徐州铁链女子案仍在燃烧。2月15号前调查记者、知名公益人邓飞发微博话，收到网友发来的杨某侠和董志文、陈旧的结婚证照片，女方的照片震惊了众人，引发全网质疑。有网友呼吁全民参与破案。对此，网络上铁链女子的照片，不少网民一致认为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网民追问，女方是小花梅还是另有其人呢？真实小花梅而家去咗边度呢？结婚证上仲有好多不正常之处，例如冇签写字号，先盖章后签字，而唔系正常嘅先签字后盖章。发证日期系星期日，而唔系工作日。结婚照片唔系合影，睇似系两个单人照嘅拼接。杨庆合嘅身份证号码部分空白，冇填写。冇常见嘅江苏省民政厅婚姻登记专用章，系由乡镇办发嘅。结婚证上有钢印嘅，咁系只有特定嘅机构先至能够制作。江苏丰县宣传部相关人员15号回应财新网称，董某文同杨某侠嘅结婚登记系违规办理，咁亦系丰县官方嘅间接承认。网民网络国赵无界话，董家长子喺1997年3月出生，同二子差10岁，而丰县官方通告话，1998年6月董家父亲揾到女方，1998年8月结婚。从呢个角度睇，好显然呢个大儿子唔可能系铁链女子噶。有分析话，董家父子三人将真实嘅小花梅卖咗俾邻居，就系而家人称为吊死鬼嘅钟某先，然后又买咗年轻嘅李莹，系完全可能噶。仲有知情人士透露，铁链女子在2011年到2015年的医院生产记录被人找到了，男方证实是董志文，但女方登记的姓名并不是杨庆合，而是杨庆英。杨庆英的身份证号码亦不是当地的，而是沛县。据此推断，铁链女子背后的董家还有第三个被害女子，就是董家最少害了三个女人，那是连环杀人案吗？仲有网民透露，董家属于丰县宽口镇董集村董氏宗族。这个宗族在当地生存繁衍了600多年，有64个村庄，是个大宗族。为什么这些女子被拐卖来走不出去呢？必然存在一个最少覆盖几公里的监视网络和长时间持续的暴力驯服。存在拐卖妇女的地方，一定存在系统性的崩坏。一直为揭开真相努力的团队，骄傲女孩一再提醒，徐州要掩盖的不单只是拐卖这么简单。更惊人的是，有网友提供了一个爆料，就是这么多年来在丰县持续不断的被报道发现女尸，在水井里面、河道里面、水渠里面、池塘里面，还有年轻女子抱住孩子跳湖而死。网友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女尸呢？这些女人都是谁呢？想必你们心里很清楚吧。徐州性奴案已经激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反响。北京大学百名学子上书要求彻查，人民大学和浙江大学亦在跟进，但是不出意外地都遭遇到404。骄傲女孩团队的两名勇敢的女志愿者到丰县精神病院探望八个孩子的妈妈，亦被丰县当局逮捕，但仲是越来越多的人站起来了。不少人都抨击中共政府不作为，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要以为政府不作为，要是政府真是不作为，人早就救出来了，后面两个志愿者亦不会入去。推特 LT 世界发推话，铁链女事件令人看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共体系内作恶，无需动员。 从上到下全部都会自觉主动参与作恶。截至目前，所有参与了铁链女调查的每一个环节的公务人员全部参与了造假，上至公安部，下至丰县村支书。亦有网友说，政府好作为啊，是主凶，是万恶之源。作为欧洲成员国，立陶宛坚持同台湾建立良好关系，勇敢面对中共的经济报复，在很多国家普遍受疫情影响而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之下，立陶宛的出口额创十年最高，同比增长 20%。 2月13号，立陶宛国家广播公司 LRT 报道，立陶宛出口显著增长，未受疫情、地缘政治和中共打压的影响，商品出口同比增长 20.5%， 而石油产品出口增长 16.4%。 立陶宛企业研究和分析部门负责人乔恩·卡兰迪恩 John Calendian 在新闻稿中说，出口商的业绩是十年来最好的，他们已经适应了具有挑战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立陶宛原产商品的出口对整体商品的增长影响最大，原产制造的商品的出口年增长率是 25.9%， 而来料加工再出口增长了 12.7%， 这两个数字还不包括石油产品。立陶宛最大 SEB 银行的首席经济学者波维卢斯卡斯 Tadej Povilovský 指出，尽管立陶宛因台湾议题而遭到中共贸易报复，但它的经济成长却丝毫不受影响，因为立陶宛对中国的出口仅占总出口额的 1%。 2021年立陶宛的主要出口国是德国、美国、波兰、拉脱维亚和荷兰，占总出口额的 40%。 主要来料加工再出口市场是俄罗斯、拉脱维亚、波兰、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约占总出口额的 60%。 立陶宛东部的紧张局势亦未对立陶宛的出口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白俄罗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在立陶宛原产地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很少，前三个国家占出口额的 2.5%， 中国占 0.8%。 同时立陶宛制造的商品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 30%， 去年第四季度的降幅最大，其中不包括农产品，达 36.1%。 谷爱凌代表中国队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了名声和利益，但他企图在美中两国两边通吃的行为饱受批评。近日美国前常驻联合国大使克利 Nikki Haley 对他发出严厉的批评，质疑在美国长大的谷爱凌所代表的立场。克利在美国真清晰政治 Real Clear Politics RCP 网站15号发布的采访中表示，就公民身份而言，中国定是美国呢？你必须选一方，期间你一系是美国人，一系是中国人，他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你必须选一方。他强调每个运动员必须知道，当他们披上自己国家的旗帜，你是在代表自由还是在代表侵犯人权，无中间人。克利表示他抵制观看北京冬奥会是因为中共在新疆糟糕的人权纪录以及该国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虐待，他无法想象以任何方式支持这些或支持中国。谷爱凌目前在中国大陆炙手可热，财源滚滚，大陆媒体纷纷估计谷爱凌代言的身价。党媒新京报引述业内人士的说话，他的代言费是税后250万美元，过去一年的品牌交易总收入超过1亿元人民币。亦有媒体估计，自2021年开始，谷爱凌的收入超过2亿元人民币，即3150万美元。在他赚到盆满钵满之际，分析人士已经在为他担忧。纽约大学上海分校营销学客座教授怀特雅姆 Bryce Whitwam 表示，谷爱凌在中国获得了诸多好处，但好难讲未来会不会一个不小心就被中共取消了，可能一个简单的推特 或者一个非常简单的错误，当局就会将它从任何形式的报道中清除掉，就好似他们对其他很多中国名人所做的这样。俄乌局势现转机，提振市场情绪，美股全面上扬。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16号指出，全世界充斥住俄乌冲突的相关揣测，作为事件主角的普京和俄罗斯官方却不断否认，现在突然要撤军，外界既惊呆又不知如何反应。他表示这场危机的虚虚实实，相信好事者会拿到台海问题上大作文章。谢金河在脸书中提到，据美国公布这个礼拜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17.5% 和生产物价指数 PPI 9.7% 已经创下42年来通货膨胀率的新高。当全球陷入战争阴影之中，道琼斯工业指数更连接随着两国冲突的消息大跌。如果盯住国外资讯看，会觉得世界末日将至。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有很多末日大师，例如卢比尼、麦嘉华、罗杰斯，同一口径看空市场，而且是一睇20年，他们日日大声讲，而且不厌其烦，这也是金融市场的特色。谢金河分析，这两日俄罗斯正整撤离驻军，全球股市又变成大涨，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好像市场有人故意操作，有心人借消息炒上炒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米利 Mark Milley 的闭门会议中表示，俄军入侵乌克兰，首都几乎72小时就会沦陷。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 Jack Sullivan 又说，未来数日俄罗斯将进攻乌克兰。最后拜登还补上日期是2月16号。谢金河直言，这次放消息的显然是来自拜登政府。香港目前疫情越来越严峻，在16号新增确诊病例再创单日新高，病例数目高达4285宗，另外还有3000宗初步阳性个案。截至15号，香港初步确诊和确诊等候住院人数已经达到12000人。香港医管局前执行长梁柏贤估计，未来一个礼拜香港累计确诊病例将突破100000宗。虽然目前的传染病株主要是杀伤力不大的 Omicron， 但已经出现8岁长者和3岁女童死亡，成为香港最年长和最年幼的死亡病例。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的外籍家庭佣工确诊，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的司机确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被5个疫情源头包围，可见疫情在香港传播的广泛性。港媒报道，医管局前执行长梁柏贤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港府现在预备租用、征用或兴建中的隔离设施，已经远水不能救近火。预计未来一个礼拜，香港累计确诊病例将突破100000宗，医疗系统将会崩溃。有人担心，香港疫情发展下去，会沦为好似中国大陆当年的武汉。随着医疗系统的崩溃，港府应接不下，就会求助于大陆的所谓迟缓，渐渐被大陆的控制措施完全取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